收听王老师的每周新闻。この番組は注目のニュースを全編中国語で紹介解説する番組です。ニュースの原稿はホームページにも掲載していますので、気になる方はどうぞ説明欄からアクセスしてください。今天是2023年12月15日。本周的新闻主题是台湾总统选举只剩一个月。随着台湾2024年总统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三组候选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三组候选人当中，有一组想和美国建立比较好的关系，有一组比较喜欢中国，而第三组希望让台湾与中国和美国保持差不多的距离。他们各有各的理想，而台湾人必须透过投票让国际社会知道他们更支持哪一种看法。有专家认为，不论当选的是哪位候选人，这次选举的结果都会直接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甚至还会影响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状况。不过，也有专家表示，虽然三位候选人的政策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都反对改变现在的政治状况，所以不管哪位候选人当选，他们应该都不会宣布独立或是统一。因此，选举结束以后，台湾的社会或国际关系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你好，我是王老师。你可以在王老师的官方网站上找到刚刚的新闻内容。欢迎你一边看文字版的新闻，一边听王老师讨论这则新闻哦。台湾的总统选举大概只剩下一个月了，所以最近台湾人聊天的时候，一定会常常说到选举的事。如果你平常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又不想落伍，那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你，让你很简单、快速的了解这次的总统选举。也会介绍一些在台湾投票的时候要注意的事，还会谈谈台湾的选举跟日本的有什么不一样哦。这次的选举投票时间是2024年1月13日星期天，除了总统以外，这次还会选立法委员。立法委员就跟日本的国会议员差不多，是决定法律的人。因为总统和立法委员都是每四年投一次票，所以这两种选举会一起举行。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给你介绍总统选举的部分。台湾选总统的方式是总统和副总统一起选，一个人一票，最后票最多的人就当选了。 为了让人民了解总统候选人的政策，在投票日以前，会让所有的候选人在电视上说一说自己当选以后打算做什么。同时，他们还有机会问其他候选人问题。那民众呢，就会看看这些候选人说话的内容，说话的态度，再决定把票投给谁。所以总统候选人不但得聪明，口才也得好。在台湾选举的时候，每一个候选人都会有一个号码，这次的总统选举也是这样。这个星期一，他们刚决定完号码，现在我就按照他们的号码，一个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次选举的候选人有谁吧。一号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是柯文哲和吴欣盈，他们的政党是台湾民众党，代表的颜色是白色或是水蓝色。台湾民众党现在是台湾的第三大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之前当了8年的台北市市长，另外在当市长以前，他是台大医院的医生，所以支持他的人认为他很聪明，最适合当总统。可是反对的人认为他常常不听其他人的意见，只相信自己的想法，而且对女性不太友善，所以不适合当总统。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20到39岁的年轻男性最支持民众党，可是女性的支持率很低。可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女性投票给他们，他们选了一位比较年轻的女性来当副总统候选人。接下来，二号候选人是赖清德和萧美琴，他们的政党是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代表的颜色是绿色。赖清德是现在的副总统，他提出的政策基本上就是继续维持台湾现在的发展路线，而且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在参加这次选举以前是台湾在美国的代表，所以支持他们的人大部分是比较喜欢美国而不喜欢中国的人。另外一方面，反对他们的人觉得这8年他们的政党做得不好，而且还用第一大党的权力做了一些人民觉得不公平的事。为了不要让他们的权力太大，不应该再让民进党的人当总统。也有一些人反对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些人觉得跟中国合作才能让台湾的经济发展得更好。最后，三号候选人是侯友宜和赵少康。侯友宜以前是警察，而赵少康在媒体方面经验丰富。他们的政党是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代表的颜色是蓝色。国民党现在是台湾的第二大党， 也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传统政党，所以每次选举，他们都能拿到不少票。不过，国民党在年轻人当中的支持率也是最低的。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再不改变自己的路线，支持者可能会越来越少。现在支持他们的人大部分比较喜欢中国，或是反对台湾独立。另外，也有一些人担心，如果二号的民进党候选人当选，可能会害中国生气，然后造成战争，所以应该把票投给国民党。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报告，这三组候选人当中，现在支持度最高的是民进党的候选人，支持度是 35.1%。 第二名是国民党的候选人，有 32.5%。 最后第三名是民众党的候选人，只有 17.3%。 由于目前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支持率非常接近，所以大部分的人认为，不到最后一天，都还很难说谁会当选。那介绍完了三组候选人以后，我们来说一说台湾人是怎么投票的吧。首先，在选举开始以前，我们会收到选举公报和投票通知单。选举公报是像报纸一样的很大的一张纸，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资讯，包括候选人的号码、照片、姓名、生日、政党等等。在投票日以前，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研究选举公报，然后决定自己想把票投给哪一个候选人。投票那一天，我们得按照投票通知单上的说明去投票所投票。一般来说，这个投票所是按照你家的地址决定的，所以如果你是离开老家去工作或是念大学的人，这一天你得回老家才能投票。因为这样的人很多，所以想回家投票的人一定会先买好车票，要不然可能就投不了票了。在投票所投票的时候，不可以拍照、录影，所以如果你带着手机，得把手机放在外面。放好手机以后，大家会排队领票，这时候得拿出身份证。工作人员确定你是本人以后，就会把票拿给你，然后你得盖章或是签名。拿到票以后，为了不让其他人看到你把票投给谁，每个人会到一个用布包起来的小空间投票。投票的时候，票上面会有候选人的号码、照片、姓名、政党，所以投票的时候不用写字，只要盖章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哦，盖章不是盖自己的印章，而是用投票所的一种特别的印章。盖好章以后，安安静静的把票放到投票的箱子里，然后出来拿回自己的手机，投票的手续就完成了。根据台湾的规定， 满20岁以上的人可以投票。所以这次选举可以投票的人大约有1931万人。在这么多人里面，有多少人会去投票呢？在告诉你答案以前，我们先看一下日本的状况。2021年日本的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率大概是 56%， 其中最愿意投票的是60到69岁的人，投票率超过70%。另一方面，18到19岁的年轻人投票率只有43%，20到29岁的年轻人投票率更低，只有36.5%。那台湾的投票率怎么样呢？上一次的总统选举，平均投票率超过70%，比日本高得多。投票率最高的人，年纪跟日本的差不多，是55到75岁的人，有超过80%的投票率。而跟日本最不一样的是年轻人的投票率。20岁以上第一次投票的人，投票率大约是76%，差不多是日本的2倍。可能就是因为年轻人的投票率很高，在台湾政治的世界里不会只有老人的声音。像民众党这样年轻的政党，也有机会和国民党这种传统政党一起竞争。这大概也是台湾的政治感觉起来比日本更有活力的原因吧。好啦，今天的内容说的差不多了。我想问问你，你的国家选举的时候，你投不投票？ A， 当然，我每次都去投票。 B， 不一定，我有空的话就去投。 C， 我不投票，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一票不会影响结果。你可以在王老师的网站上参加投票，只要投票就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答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简单的介绍一些跟台湾选举有关的事。如果你知道的比王老师更多，或是你想给王老师介绍介绍日本的选举，都欢迎你在王老师的部落格留言哦。今日の内容はここまでです。いかがでしたか？面白いと思ったら高評価とレビューを書いていただけると嬉しいです。またこのチャンネルは毎週金曜日に更新しますので、最新話を聞き逃さないようチャンネル登録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あなたの投票とコメントもホームページにて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那么这次的每周新闻就说到这里，下次见。